讲员是顾永杰传道啊，今天下午摇身一变就变顾永杰牧师啊，有什么不同啊？什么都一样啊，如果生命不改变，什么都是一样的啊。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经文，那个税吏啊，它都有两个名字啊。这个税吏，今天我们看的经文的名字叫利未啊，但是在不同的福音书当中，他写的另外一个名字叫马太啊。其实啊，利未就是马太，马太就是利未啊。关于这个名字，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啊。一种说法是啊，当时两个人名的一个人有两个名字是十分普遍的啊。我们知道马可福音的作者叫约翰彼得叫西蒙啊，那么很有可能啊，利未还有一个名字叫马太。那另外一种说法就是，马太这个名字是耶稣呼召他成为门徒之后，耶稣给他的名字啊。我们也知道在圣经当中有很多上帝呼召以后啊，就改了一个名字啊。马太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的礼物啊，利未的意思就是connect 联合啊。那很显然呢，从马太福音的记载啊，他自己写的马太福音的记载，他用的是马太，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用的是利未啊。那我想，我猜马太是更喜欢。马太这个名字啊，耶和华的礼物啊，因为神给了他一个礼物啊，一次改变生命的呼召啊。经文是记在马可福音的2:14-17啊。在这一段经文之前呢，马可记载了耶稣行的很多的神迹啊。第一章的21-28啊，耶稣医治了一个污鬼附身的人啊。29-34啊，耶稣医治了彼得的岳母，还有很多的病人啊。40-45啊，耶稣又洁净了一个长大麻风的人。然后经文进入到第二章啊，第二章的1-12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经文之前，耶稣医治了一个瘫痪的病人，很多的神迹。我想利未一定听说了这些耶稣行的神迹奇事啊。利未在想，耶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能力啊，他能够解决那么多的问题啊，无论是瘫痪的啊，被鬼附的啊，疯掉的，污鬼附身的，长大麻风的。那利未在想，我的问题耶稣能不能解决呢啊？利未有什么问题啊？利未我们知道是一个税吏啊，税吏在当时不算是一个什么大官啊，但是在当时也算是一个肥差啊，有水的差事啊。在主前63年，耶路撒冷被攻陷以后，就成为了罗马的殖民地啊。西律成为犹太的王啊，那当时的犹太的百姓就受到双重的压迫，罗马政府还有那个罗马政府所设定的那个西律王啊。那税吏就是那些犹太人来替罗马帝国向百姓收税的这个税务官啊，是很不受欢迎的，相当于这种汉奸啊。他因为他服务罗马帝国嘛啊，他虽然是罗马帝国的殖民地，但是他却服务那些侵略他们的人，卖国贼啊，汉奸啊，走狗，很难听的。所以在圣经当中啊，税吏跟那些的娼妓一样，等同于罪人啊。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啊，我们从圣经记载的税吏，还有那个撒该那个税吏长，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生活是非常富足的， 他们生活无忧，衣食无忧，在两种不同的身份当中，一种是被人唾弃，一种是生活衣食无忧，利未就生活在这样的一种境况之下。那天耶稣就经过那里，那个地方就是，这个是个税吏，这个平时捞油水的这个地方，经文说亚勒非的儿子税吏正在税关上，税关，这个词英文的 NIV 是tax collector booth， English reverse version 是用 the place of toll， 就是我们看到过桥的那种，我们温哥华没有收费的，过桥的这种收费口，高速公路的那种收费口，就是这个，这个词收费的一个地方，这个时候经文说是耶稣看到了利未，他没有写利未看到耶稣，耶稣看到了利未，利未可能那个时候还很忙，在耶稣没有叫他之前，他正低头，数钱记账，不过耶稣就是在他忙着收钱的时候对利未说了一句很简单的话，你跟从我。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一个情景，利未正在忙着记账，忙着收钱，但听到这句耶稣的话以后，他抬起头来看到了耶稣，这一个听说他很多神迹奇事的那样的一个人，不过这个利未的反应是很特别的，我们仔细去看这个圣经其实是不太合理，利未，经文说利未就起来，利未就起来跟从了耶稣，我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这样的一种反应，如果我们正在忙着收钱的时候有人跟你说，去教会参加崇拜，去祷告会，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没看到我正在数钱吗？今天是，比较特别，所以我想讲一些我自己的故事，我记得我信主的那一段时间，刚刚信主，查经的时候呢，就有，电话进来，客户的电话进来，有钱了，有钱赚，我的第一反应是马上请假出去，见客户，这是正常的。星期天是我当时工作最忙的时候，那天基本上是挤不出时间的，我觉得我很属灵了已经，硬是挤出一点时间来参加主日崇拜，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觉得自己非常的不容易，崇拜之后哪有时间跟弟兄姐妹再聊天，赶紧跑，赶紧去努力的工作，自己还这么认为，我这么宝贵的时间能够出来来到教会，参加这一个多小时的崇拜已经很不容易了，难道你不知道星期天是我最忙的时候吗？利未正忙着数钱，正在税关上，但是利未的可贵之处就是当他听到耶稣的呼召，他完全没有犹豫，他的回应很简单，他起来，起来这个词，在福音书中，很多的时候是出现在一个瘫子，一个瘸腿的人，当然利未不是瘸腿的，他的腿没有问题，英文圣经是说 he got up and followed him，但中文圣经这里翻得更好，我觉得他在前面加了一个字叫救，救这个字我觉得加得特别好，更加突出了这种立刻，马上的一种反应，利未没有说你等一等，等我把这个钱收完，把这个账本收起来，我们也不知道利未怎么可以什么都不交代就这样走了，留下了他的这个账本，留下了一大堆的东西， 但是经文就是这么说，利未就起来跟随了耶稣。正如耶稣去呼召他的门徒彼得安德烈一样那四个渔夫，那四个渔夫也是，他们正在打鱼的时候，他们就把自己的网扔掉，跟随了耶稣。为什么利未一听到耶稣的呼召是什么原因可以让利未马上跟从他？那一种很合理的解释就是因为利未其实他对自己的现状是很不满意，在利未的内心当中可能正在遭受着一种的折磨刚才我们讲，虽然他不是什么税务的大官只是在经商路口上一个普通的这个普通的税吏，但是他在生活上还是衣食无忧的。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他要面对他的同胞那些犹太人的鄙视和唾弃因为他是一个帮侵略者服务的人所以利未也十分的痛苦人非草木谁没有感情呢他不可能无动于衷，面对自己的现状的不满，利未做出了这样的一个改变利未的改变是出于他对自己现状的不满但是利未的改变不是他主动行使出来，而是他听到了耶稣的声音耶稣说来跟随我就是这一次耶稣的呼召让利未这个税吏变成了写下马太福音这一卷宝贵的福音书的这位作者来跟随我，耶稣的这一句话成全了一个 全新的生命，一次改变生命的呼召。那呼召这个词英文叫 calling 是一个非常专用的非常特别的词语，可能只有在我们基督教的里面使用。但是我们通常会对呼召有一些的误解第一个误解就是认为呼召是对你们这些传道人牧者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但是在圣经当中却告诉我们基督徒是蒙上帝的呼召进入上帝的恩典当中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对于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首先我们是蒙上帝的呼召才成为他所爱的儿女，如果不是上帝的呼召，我们何以能得到这么尊贵的名分呢？我们蒙召是能够与耶稣基督产生生命的交流，彼此有亲密的关系。上帝呼召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而是完全出于他的恩典。保罗在帖摩太后书一章九节他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上帝不单是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他也呼召我们进入到不同的服事的岗位千万不要认为呼召一定是去做这个做牧师做传道上帝的呼召是要让我们在每一个不同的岗位上来服侍他上帝呼召你成为别人的妻子那么在妻子的岗位上我们就做好妻子的责任上帝呼召你成为一个丈夫，那么你就应该成为一个家里的带领者负起这个家庭的责任上帝呼召你成为一个母亲一个父亲，那么我们就应该要用上帝的话语来教导来管教我们的儿女。上帝呼召你成为一个医生或者一个护士， 那么我们就应该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来、啊、荣耀神。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在教会里面来服侍、啊、那有一个护士、啊、她很年轻，她对、那些年轻的女孩子来做流产手术的，他特别的有负担，所以他就在那个岗位上去服侍他们、啊、他就去关心他们、啊、给他们、跟他们交朋友，跟他们建立关系，最后给他们传福音、啊、告诉他们圣经的教导、啊、所以不要误会，上帝的呼召不仅仅是在教会当中做传道人、啊、上帝的呼召是让我们在每一个的岗位上都可以来服侍神。第二个的误会、啊、对呼召的误会是呼召的方式、啊、我们通常会认为呼召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啊啊、一种、啊、奇奇怪怪的，很神秘的，或者很神奇的、啊、当然我们看到在圣经的记载里面、啊、使徒保罗他呼召的时候的确非常的特别、啊、他去逼迫那些基督徒，在路上他见到了大光、啊、四面照着他，所以保罗就摔倒了，眼睛就瞎了。三天以后上帝有话语，所以他眼睛又可以看见、啊、非常特别的经历、啊、的确、啊、耶稣是用这样一种特别的方式来呼召保罗、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我自己也有这样特别的经历、啊、有一天我起来我的眼睛看不到、哦、马上去医院、啊、结果是视网膜产生问题、啊、修补完以后、啊啊、都很好，都很好，但是呢医生就 跟我说你晚上呢最好不要开车，这样会很危险、啊、所以我就后来从繁忙的工作当中、啊、就开始慢慢的缓下了自己的脚步、啊、至少晚上我就不能够一个人出去、啊、之后上帝又借着、啊、我想我都分享过，借着杰尼师母的一次的、手术、啊、让我在手术室的门口跪下祷告的时候、啊、他亲自呼召我成为他的工人。但是上帝的呼召弟兄姐妹，他不是每个人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我们看到今天的呼召，立位没有什么呼召，就耶稣跟他讲了一句话，彼得、安德烈那四个渔夫同样都是耶稣讲的那一句话，来跟从我、啊、来跟从我。上帝的呼召不需要特别的经历，但是一定要听清楚上帝的声音。这个声音可能是在你读经的时候啊，可能是在你祷告的时候圣灵给了你一个特别的启示、啊、也可能是你看到的一个场景、啊、这个人叫、雷克斯、啊、我们称他为主日学之父、啊、他21岁，他的父亲过世，他接受了这个父亲给他的一个印刷厂，很富有、啊、但是他在外面看到那些小孩子、啊、这印刷厂的这些小孩子、啊、父母为了生活为了工作不能够照顾这些小孩子、啊成为这些的在街上乱跑的捣蛋的、啊、然后他看到了这么样一个的景象，他就决定在教会办儿童主日学，把这些小孩子从街上、吸引到教会里面，让他们从小有机会来认识耶稣。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只是看到了一个场景，一个景象，但是他的这个意向，他的这个呼召，让他成为了主日学的一个创办者，主日学之父、啊。上帝的呼召不一定需要非常神奇的经历，但是上帝的呼召一定会给你有清晰的话语和圣灵的感动。利未清楚地听到了耶稣对他说的那句话，你跟从我，利未就马上的起来跟从了耶稣。利未听到的是耶稣的呼召，他所做的是马上的行为、啊、利未用这件事情 做见证来服侍神。利未得到上帝呼召以后，经文第十五节讲到利未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举办了一个福音的餐会，一个福音的餐会，他邀请他的同事他的朋友来他家吃饭。经文说，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的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这些人哪里来的？当然很清楚，就是利未邀请他们来的。利未信主以后，他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做见证来侍奉神。利未请人家吃饭，可能不一定是我们的 potluck， 可能是他拿自己口袋里的钱拿出来请大家吃饭啊，请这些人过来听听耶稣的故事因为利未他十分之清楚他的这些同类人或者说同行这些的税吏，他们也是生活在罪恶当中利未肯定在想，我已经得到了这个好处，我为什么不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别的人呢？那有一句话我们经常会讲的，好东西要与人分享独食难肥，不对，广东话是不是叫独食难，好东西要与人分享你有好东西你会不会与你爱的人分享？我想当然会我的好朋友他知道我喜欢吃那个螃蟹每一次大统华卖螃蟹特价的时候，他就会发一个微信给我，今天大统华螃蟹特价好东西就是要与人分享我们每一次教会受洗的时候受洗之后我们都有见证的分享，我们也特别鼓励弟兄姐妹邀请你的亲朋好友来来听你的分享，来见证神的恩典，来告诉他们一个好消息利未虽然刚刚跟随耶稣不久，但是他很了解耶稣的心肠但愿人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耶稣的救恩不是单单给你，也不是单单给我这个救恩耶稣愿意赐给一切相信他的人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能做的就是做我们的见证，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把福音告诉他们圣灵会 做他的工作。当利未把这些的罪人带来这个福音的聚会，经文说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了耶稣多么的容易只要把这些人请过来，请他们来一顿福音的聚餐我们也在准备一个聚餐，我们准备六月份有个聚餐，我们想在这里面 barbecue 我们请一些新的朋友福音的朋友一起来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来了之后他们就跟随了耶稣弟兄姐妹想一想我们有多久没有跟人去分享福音了虽然我们每周都来教会，我们每周都来崇拜，但是是不是我们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去跟别人分享福音了，去告诉他们耶稣的故事。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的 interface 刚刚学完一个很特别好的课程我觉得，所以我们也当中也有弟兄姐妹会去再培训做这个课程的这个协调者带领者那我们也准备在我们国语堂开一个福音的群体福音的群名字还没想好，我们的福音的同工正在预备我们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群，然后呢我们把周围的朋友还没有信耶稣的还没有认识主的，我们可以把他们邀请到这个群里面，我们 给他们一些的分享，让他们也有机会能够听到耶稣的故事。我们在 Interface 学到的一点，我觉得他说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是耶稣的使者，与上帝一同肩负着福音的使命和责任。这句话是不是上帝给你的呼召？我不知道，但是你要问你自己。在我们做耶稣的门徒的路上，其实我们是会遇到很多的挑战，也会有我们的软弱，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被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慕道友挑战你challenge 你，你做人做成这样还算是一个基督徒吗？我想这一句话应该都不陌生可能在你的家里面都听到过，可能在外面都听到过，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怕。的确我们有很多的缺陷，我们也不完美，但是我们要告诉他们的是，成为上帝的儿女真的好，有神话语的教导，有圣灵的感动，的确我们不完美，但是我们成为了上帝的儿女之后，我们的生命因着上帝这样的呼召，我们慢慢的改变了，我们跟以前变得不一样了，我们生命因着这样的呼召，我们发生了改变，我们可以告诉他们，你们也可以像我一样，你的生命也会发生改变，你的生命比我好的，你会变得更加的好，成为神的儿女，你我的生命都会变得比以前更加的好。这里的法利赛人看到这个利未大摆宴席，同样他们也挑战看到耶稣和这些罪人一起吃饭，他们就开始挑战耶稣怎么可以和这些罪人一起吃喝呢？耶稣就用了一个比喻这个很简单的比喻一针见血的点破了问题的所在医生他说康健的人用不到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到。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耶稣呼召的不是那些没有罪的人，不是那些完美无缺的人，耶稣的呼召是来呼召那些有病的人。没有病的人用不到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耶稣用医生和病人关系这个比喻来比喻他的呼召。没有病的人是不需要去看医生的医生也不会去接待没有病的人如果你跑到这个温哥华医院挂急诊，然后医生问你说你什么地方不舒服，我什么都好，我非常的健康，他可能认为你的脑子有点问题如果你没有病，你是不用去看医生的如果你没有罪你也不需要耶稣。耶稣说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当人想到要去找医生的时候他就需要知道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要知道自己病了，我需要协助，我需要帮助第二件事情，他要知道我靠我自己的能力，我没有办法来医治自己。耶稣的呼召也是要让那些人能够明白自己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福音是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承认自己无能为力的人。当利未听到耶稣说你跟从我的时候，他立刻放下了手中的一切。他知道他不完美，他知道他有他好的地方，但是他也有他非常困难的处境。虽然他有好的收入，虽然他衣食无忧，但是那些在心里面所挣扎的问题，又有谁可以帮他来解决呢？于是这个税吏利未他毫不犹豫的 放下了手中的一切。利未放下了什么？我刚才那幅图里面，利未坐在这个税官上，打开的他的账本，在记账。我想他手里一定有至少有两样东西，一个是他记账的账本，上面都是钱，另外一个是他记账的这一支的笔，这两样东西对他太重要了，是他谋生的手段，是他发财的工具，能够放下这两样东西实在是不容易了，因为放下这两样东西以后，他就失去了获得钱财的能力，他知道一旦放下这一支笔，他的生活水平会直线的下降。我们知道有一个文士来问耶稣的时候，你住在哪里？耶稣怎么回答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鸟有窝，但是人子却连一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一次改变生命的呼召，利未放弃了他以前衣食无忧的生活，他跟随了耶稣，利未他不但是自己得到了这个祝福，他更是邀请这些罪人和税吏来到自己的家里，也成为了别人的祝福，让他们也认识耶稣。不但如此，利未、马太在这个圣经当中出现的记载不多的这一个人，却写下了新约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神真的是很奇妙，用一支原来记账的笔变成了一支福音的笔，用原来记下那些的要交给刮取犹太人钱财的账的那支笔，写下了这支福音的笔，祝福了这么多的人。弟兄姐妹，我们的手中有没有愿意被神使用的这一支笔？今天下午是我案例的特别的日子。其实我自己做梦都没有想到我自己会成为教会的传道人，我什么都想到过，好像这个从来没想到。我21年前那个时候我29岁，我29岁移民到温哥华，那个时候都不知道耶稣是谁。移民到加拿大的目的，我想可能跟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差不多，是为了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在温哥华有更干净的水，有更新鲜的空气，我的孩子在这里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甚至我们可以追求更自由的这个空间，或者追求我们自己的理想。当初我就是认为这就是高质量的生活，还有一个更大的房子。但是神的安排是很奇妙的，他 给我们的总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上帝的呼召让我来到温哥华不到2年，我就在教会当中认识了耶稣。他告诉我高质量的生活 不仅仅是干净的水、自由的天空、新鲜的空气、好的房子，高质量的生活是一个跟随耶稣的生活方式，一种可以活出上帝荣耀的生活方式。成为基督徒之后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同样我们会有很多的挣扎，在事业和生活跟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会充满了挑战。在国内之前我是学这个信息工程的，做这个信息的系统分析这一个行业，来到温哥华我就成为了一个地产的经纪人，买卖房屋的经纪人， 03年的时候我就拿到了那个牌啊，那个时候2003年其实讲国语的人不是很多啊，现在是越来越多，那个时候讲国语的做地产经纪的人不是很多啊，所以我有很多的很忠实的啊，对我很好的大陆的客户，还有一些台湾的客户啊，他们也看到我对工作很努力啊，也是不断的推荐他们的朋友啊，这个成为我的客户啊，所以我也很忙啊，那时候事业非常的忙碌，每年都可以拿到公司一个很大的奖杯啊，奖状啊，奖状。但是内心我们都知道，还是缺乏一种不知道哪里的那种满足感。直到上帝呼召临到我，那个时候上帝跟我讲，我给你那么多啊，你从前是一个非常怕死的人啊，面对死亡是有恐惧症的人，现在你没有那么害怕了啊，你得到了我的福音，你变得对死亡没有那么恐惧啊，你们夫妻的关系啊也靠着我的福音啊经历了救赎和恩典。但是上帝问我，你有知道感恩吗？你自己住的房子变得越来越好，你卖那么多的好房子给你的客户，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在天父的家中还有很多的住处，你们为什么不花时间介绍他们到天父的家中来？天上的房子又美又好，而且是免费的，这些迷途的羔羊你看到了没有？看到了那些正在走向绝路的人吗？你能不能够明白我的心肠？上帝在手术室医院的门口，他就问我，我要你现在来跟从我，成为我的仆人，你愿意吗？从介绍温哥华的房子变成一个介绍在天上的家，从地上的一个销售员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你愿意吗？那几年我们一家都是学生，我跟 Jenny 在神学院 上学，儿子 Jack 那个时候刚刚上大学，女儿还在中学，我们四个学生一家啊，但是神的供应一点都不缺乏。你说没有挑战，一定是有啊。当我刚刚开始在神学院上课的那半年啊，每一次接到客户的电话的时候，我都有那一种的感觉，那么多的一个钱又没赚到，那一种的感觉是非常大的挑战。你可以再回去走路到走到老的路上，但是上帝的呼召就是这么保守我们啊，一路的引导我们。我记得在上神学院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全家去美国旅游啊 ，Jennifer 那时候问我，她说啊，为什么我们住的宾馆没有以前那么好了？以前住的宾馆都有一个很大的游泳池啊，现在好像没有那么好，都是不小的挑战。但是我跟 Jennifer 讲，我说是我们好像住的没有以前那么好，但是你没有发现我们一家比以前更加的快乐了吗？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啊，呼召进入命定啊，马太从一个税吏啊，一支用一支记账的笔的那个税吏变成了福音书的作者啊，这一支记账的笔是一支罪恶的笔，但是在上帝的呼召之下变成了一支福音的笔。弟兄姐妹，我们从前都是不认识的人，不认识神的人， 但是都是蒙着上帝的呼召，成为蒙爱的他的儿女。上帝为什么给我们这样一个位分啊？在以斯帖书啊，以斯帖记的历史事件当中啊，它发生在主前第五世纪啊，波斯国啊，亚哈随鲁王的时代啊，波斯的大臣哈曼啊，与这个犹太人结怨，所以他起了这个消灭犹太民族的这个心啊，在这个危机的关头，上帝借着皇后以斯帖实行拯救啊，莫迪改去找以斯帖都进不了皇宫，但是他转告以斯帖，他说：“你今天能够成为皇后，是上帝的安排。好在现在这个生存危急的关口，来拯救这些犹太人得免于难啊。”以斯帖记四章十三节的经文。他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语，犹大人必从别处得到拯救，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可以不去做，但是这并不会影响啊上帝的计划。如果以斯帖不去做，上帝一定会用其他的方法去拯救那些犹太人。但是如果以斯帖不去做，可惜的是他失去了与上帝同工的机会。神呼召我们在每一个各自的岗位上，都是为了我们得到益处。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不但我们可以在工作上通过工作得到生活的供应，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我们可以与神同工，完成上帝的使命。那个使命就是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神呼召的人，我们蒙神的呼召，从一个罪人成了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蒙神的呼召成为天父所疼爱的儿女。不但如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靠着上帝的呼召来为他做工的人。我们每一个耶稣的门徒都是一个福音的使者。圣灵给我们能力，让我们活出福音的生命。服侍主的道路不一定是鸟语花香也不一定是一帆风顺前程似锦，甚至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们在服侍的时候我告诉你们，你们一定会受伤一定会碰到阻拦，甚至有的时候会被误解被伤害。但是弟兄姐妹，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当我们在开始跟随耶稣，在服侍主的时候，我们都会经历上帝的同在。服侍，每一次的服侍都是一把双刃剑，服侍神的同时造就我们自己的生命，面对挑战的同时，神把我们的生命在这个当中建立起来。所以服侍的路是一条上帝为我们设计的，我们生命可以成长的必经之路。税吏马太撇下了记账的笔，得到了福音的笔；撇下了罗马这个皇帝，得到了耶稣这位万王之王。就是因为耶稣给他的那句话，他清清楚楚地听到了，你来跟从我。一句非常简单的话，却是一次改变生命的呼召。弟兄姐妹，你们都听到了没有？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得蒙你的拯救，才成为你的儿女。若不是你的呼召， 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开口称耶稣是我们的主。你同样呼召我们每一个你爱的儿女都要起来敬拜你，服侍你，因为你将圣灵赐给我们，就是让我们这些原本破旧的瓦器能够充满你给我们的能力。向天父我们献上感恩，感谢赞美主，奉耶稣的名祷告。